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人生呢没有天色长蓝哦，甚至于祸不单行，还有呢就是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常常好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可以来问神为什么，但是更好的是我们来问神，主你要带我怎么走。在读《浪子回头》这本书当中，刘文有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是卢云神父他提到的，我们在一生当中需要操练信靠与顺服，并不是我们人生的一切顺利我们才能够来信靠神呢。相反的，当我们经历生命中很多的挑战和试炼的时候，这也更是我们信靠神，凭信心继续依靠神向前走的时候。有时我们会消极地说关关难过关关过，但是回头数算恩典，我们看见在生命的风浪当中，神一步一步带我们走过。有时我们会害怕还要到什么时候，前面还有什么困难还在等着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恩典够用，恩典呢一定大过这些困难，这是要凭信心去跨越的。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无论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刘文为你祷告，纵使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是可以求主加添，信心也是从神而来的。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向神呼求，向他倾心吐意，并不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他才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了。我们在一生当中不断不断地要去抓住这个真理，那就是神爱我们，他渴望寻找到我们，他希望我们回到他的家中享受他的筵席。今天我们就会读完《浪子回头》这本书了。在读这本书之前，还是要先送上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生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说服人把神看为善之事当作邪恶，和神看为恶之事视为善，是撒旦惯用的伎俩。撒旦说服亚当和夏娃不顺服神，可以保证他们得到最完美的人生。他们相信了撒旦，就立即开始经历了罪的后果。虽然撒旦的逻辑很荒谬，他仍然继续欺骗人们，使人怀疑神曾经清楚讲过的话。 扫罗王希望撒母耳能肯定自己所献上的祭品，虽然他根本直接地违背神的命令。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公然地不顺服神，却希望因着自己的奉献能够得到早期教会的嘉许。一位亚玛利的军人希望以刺杀神所高立的扫罗王来得到大卫的感激。我们同样也会面对称恶为善的试探，我们可能会被说服以不说实话、撒谎的方式来做些好事，我们可能自称是在推动基督徒为某个罪人的祈祷，而事实上是在传播谣言。我们可能声称自己在事业上顺服神的旨意，事实上却是在追逐自己的野心。我们也同样会被试探，把神称为美好之事当作邪恶。神说爱你的敌人是好的，然而我们可能保持某种姿态，要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把神的话句句当真是非常重要的。神不要我们为他的命令找特例，他要我们完全顺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赐给我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恳求圣灵保守我，以神的眼光来分别善恶，不被私欲蒙蔽，能够敬畏顺服主的教导和呼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父啊，我向你呼求》。
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定罪，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渴向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
我最想你过
心听。主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陆云神父所写，徐承德弟兄翻译的《浪子回头》，一个归家的故事。今天要读到尾声了，如果在读这本书的期间你有任何的感想，非常欢迎你来信和刘文分享。我们一起来读这本《浪子回头》尾声，活出画作的精髓。1983年秋天，第一次看到林布兰的这幅画，所有的注意力全都集中于老父亲把回家的儿子拉进胸前的那双手，在那双手中有饶恕、复合、医治，也有护庇、安息、居家。我深受父子二人相拥迸发出的生命力感动，因为我生命中所有都渴望像浪子一样被接纳。与这幅画的因缘际会，竟然成了我自己回头的开端。方舟团体渐渐成了我的家，我这辈子从没想过是这一群心智障碍的男男女女以双手祝福我的手势搭在我肩膀上，并且为我准备了一个家。我长久以来一直在聪明智慧人中寻找护庇的安全，根本想不到天国的事本是向小孩子显明的。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较有智慧的人羞愧。可是当我受到这群毫无可夸的人真诚温馨的接纳，当我从这群不发任何问题的人经历了爱的拥抱，我才发觉邻里的重返家园乃是重回天国属于他们的清新之人身边。这些智力贫乏的人所给的拥抱，令我实际体会了天父的拥抱。当初造访心智障碍人士团体，看见了这一幅画，使我得到与救赎奥秘紧密相连的联系。 是上帝的祝福与贫穷人之间的联系。在方舟，我看见这两种祝福合而为一。这位荷兰人大作家林布兰不仅引领我触及内心深处的渴望，也引领我发现这些渴望在我第一次见到他作品的群体里可以获得满足。从在策斯里春看到林布兰的挂画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而我以方舟为家也已经五年了。回顾这些年日，我体会到这些心智障碍人士与他们的助手让我更完整活出林布兰的作品，远超出自己的预期。我在方舟各家得到的温情接纳及共享的欢乐，让我深深经历小儿子的回转。迎接与欢庆的确是方舟生活的两大特点。许多欢迎的手势、拥抱、亲吻、歌声、短句、欢宴，局外人看来方舟的生活是一生之久的欢庆重返家园。我也经历过大儿子的故事，直到在圣彼得堡亲眼看见了全幅画作，才了解大儿子也是林布兰《浪子回头》中的一部分。在此我看见林布兰营造的对峙力，在画中不仅有父亲与小儿子充满光芒的复合，也有大儿子阴暗怨恨的疏离，有悔改也有愤怒，有团圆也有隔阂，有医治的温暖光晕，也有批判眼神流露的冷淡，有恩慈的施予，也有拒不接受的抵抗。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生命中的大儿子。群体生活没有驱走黑暗，恰恰相反，吸引我到方舟的光芒，也使我体认到自己内里的黑暗，嫉妒、怒气、自弃或受忽略的感觉，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在力图饶恕、和好、医治的群体中，这些都浮现出来。群体生活让我暴露于真实的属灵征战，与黑暗真实无比之际走向光明。我若是一个人生活，就比较容易把大儿子那一面隐藏不为人见，可是与那些不隐瞒自己感受的人共同生活，很快逼使我正视里面的大儿子。群体生活一点也不浪漫，因为要不住地离开吞噬人的黑暗，走上受父亲拥抱的平台。心智障碍人士没什么输不起的，他们毫不掩饰展现自己，公然表达自己的爱心与惧怕，温柔与痛苦，宽宏与自私。他们只是真挚为人，就突破了我错综复杂的防卫手段，要我与他们一样开放自己。他们的缺陷显露了我的缺陷，他们的伤痛映照了我的伤痛，他们的脆弱披露了我的脆弱。在方舟，我不得不面对自己内里的大儿子，却因此开出一条回家的路。那些迎接我返家、邀请我共享欢乐的心智障碍人士，也迫使我正视尚未完全转变的自己，叫我知道旅途还远。这些发现对我的生命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方舟获得最大的礼物是成为父亲的挑战。我在团体中比多数人年长，又是他们的牧者，自然会把我当作副职辈。我已经案例有了头衔，如今我要无愧于这个职分。在心智障碍群体中成为属灵的父亲，远比处理自己类似大儿子与小儿子的挣扎辛苦。林布兰笔下的父亲是因受苦而空空如也的父亲，借着他遭受多次的死，他能够自由接受并付出。他伸出的双手并不是在乞怜、抓取、索求、警告、论断、谴责，那是一双只能祝福的手，那双手付出一切，不求任何回报。如今我面临一项艰辛、看似不可完成的工作，就是让我里面的小孩子消失。保罗清楚说道，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做偏离正路的小儿子或愤愤不平的大儿子舒服多了。我们的群体满了偏离正路或愤愤不平的孩子，而置身于同样情境的人群会兴起同病相怜的感觉。 但是我留在这个群体越久，越觉得这种契合只不过是中途驿站，迈向更孤独的终点。父亲的孤独，上帝的孤独，以及最刻骨铭心的慈怜孤独。在方舟这个群体中，并不需要另一个小儿子或大儿子，不论他们是否已经回心转意，这里需要一个父亲，总是伸出他的双手，总是希望能栖息于归家儿女的肩头上。但是我处心积虑抗拒这个召命，还是紧紧攀着里面的孩子不放。我不想成为半个瞎子，我想看清楚四周的东西。我不想等到孩子回家才和他们在一起，我要在外地或在农庄与仆人同处的时候就与他们在一起。我不想对流浪的经过闭口不提，我对事情的经过感到好奇，也有无数的问题要问。我不想在没什么人乐意接受我拥抱的时候仍旧伸开双手，更何况有人认为父亲才是儿女出问题的根源。长久身为儿子，我却知真正的呼召是要成为父亲，以无限的慈怜赐福，不只问，总是付出饶恕，从不求任何回报。在一个群体，这一切都具体的令我心慌。我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要参与大家生活中的起起伏伏，我要人记得我，邀请我，通知我。但其实很少有人能体会我的渴望，而那些知情的却又不知如何回应我。然而在方舟的人，不论心智障碍与否，并非寻找另一个同辈，另一个玩伴，也不是在寻找一个兄弟，他们乃是寻找一位父亲，能祝福能饶恕的父亲。我清楚看见我的真正召命在于做父亲，同时我也知道自己做不到。当其他的人受心中的渴望或怒气激发而离家，我也不想留在家里，我也有同样的冲动，像他们一样乱跑。可是当他们回来筋疲力竭，失望愧疚，无地自容，有谁会在家呢？又有谁让他们深信，不管他们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还是有一处平安的地方可回，并且得到拥抱？如果不是我，那我该是谁呢？为父的喜乐与浪子的喜乐是截然不同的。为父的喜乐超越孤单、被抛弃的感受，是的，甚至超越被肯定、被包容的感受。为父的喜乐取自于天上的父亲，在他的极境中有份。很少人能够自己寻找他们的父亲的职分，这我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因为痛苦是这么明显，喜乐是这么隐藏微小，但是不担起自己的父职，就是逃避灵性上的成人责任。是的，我甚至背弃了自己的召命，确实不假。然而，我又怎能选择完全忤逆自己需要的责任呢？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对我说：“不要怕，他亲自牵起你的手，要带领你担任父职。”我知道这是可信任的声音，穷人、弱者、边缘人、被抛弃的人、被遗忘的人、最渺小的人，他们需要我成为他们的父亲，也需要我示范如何做个父亲。真正的父职是要分享上帝无私之爱而流露出来的清心寡欲。我却害怕进入那种心灵贫穷的境界。但是那些因着身体或精神障碍而登堂入室的人，他们可以成为我的导师。环顾与我共同生活的人，就是那些心智障碍人士与他们的助手。我见到他们极其渴望有位父性母性兼具的父亲。这些人都受过被遗弃、被拒绝的痛苦，成长阶段受了伤害，他们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帝无条件的爱，也都在寻找一个可以安然返回受祝福的手触摸的地方。林布兰描绘的父亲是超越子女一切经验的人，他自己或许也会觉得孤单、愤怒， 但这些感受都在痛苦与泪水中改变了。他的孤单成了无止境的独处，他的愤怒成了无止境的感恩。这正是我要成为的人。看见父亲的倒空与慈怜所散发出的美，我自己的照命更见清晰。我能让自己生命中的大儿子与小儿子长大成熟，成为慈怜的父亲吗？4年前到圣彼得堡看林布兰的《浪子回头》，我根本想不到要活出我眼睛所见的。站在林布兰牵引我进入的天地，我充满敬畏。他让我从屈膝狼狈的小儿子变为起身弯腰的老父亲，从受祝福的地方进到祝福人的地方，审视自己苍老的双手。我知道这双手要伸向受苦的人，栖息于愿意前来者的肩头上，并把从上帝那长阔高深的爱生出的祝福给予他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回家的路》。
不管你走了多远，不管你感觉多累，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远，有一颗心寻找投靠的地方，下的感伤，活在黑暗的角落，活在抉择的路口，你的眼神中有藏不住的忧伤。山地宝贝是你避难的天堂，越是软弱他的爱越坚强，
今天已经读完了《浪子回头》这一本书了，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会继续看到这本书的姐妹作《回家的渴望》，与卢云一起再思《浪子回头》，不要错过了。等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投靠的地方，寂寞的路途，放不下的感伤，活在黑暗的角落，活在抉择的路口，你的眼神中